屋顶儿后动，接济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现在是2024年4月28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消息。我们先看一下的周末休息面吧，有一些消息啊，稍微简单看一下。首先，这个中美达成了5点共识，这个看看就好啊。无关痛痒的一些协议啊，关键是你之前这个巴厘岛协议啊，这个旧金山愿景啊，都有达成共识啊，却并不妨碍这个对岸一边谈共识，一边使劲捅咱们兜子，而且还是明里捅。所以说，像这种共识啊，简单看看就可以了，对吧？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当真，对吧？脑子真的是，对吧？有的时候你第一次还行啊，人家老骗你来看，或者是老谎言你，你到现在你还信吗？对吧？所以说这是整个中美这个共识，稍微简单一看一下，这个股市啊也不会因为这个反应啊，从能够体现出来。以前的时候，类似这些先激动一下，你看现在市场啊不反应，这是这个稍微简单一说。然后再一个消息点，那就是在整个4月26号，证监会是就贯彻落实新国九条啊，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开展专题调研，你看了吗？那任何一个会都得带着推动新质生产力啊，那立马上台阶了，对吧？看这个精神的贯彻去落实。当然包括你像很多其中提的来看，就是国九条很多措施来，咱比如说说那个这个吴清表示了，说是上市公司实控人高管要树立正确的上市观，增强公众这个公众公司意识和回报投资者意识等等之类的。这个跟之前国九条差不多嘛，但是本身就是国九条的落实啊，其中绩效分红不断加强，那这也是便利整个吸引这个中长期资金啊。所以说很多国九条落地，我们之前提到过，你指望短期市场反应不太现实，如果短期来看，我觉得可能影响会略多一些啊。但是中长期而言，这个就想说它绝对是一个我们所说接下来这个就走牛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一定记住啊，中长期的角度，这个我们之前这个过去的解读过，你得让它一步一步来去践行市场的一步一步来啊。借这个稍微说一下，这个短期我觉得影响不大啊，这是一个。那再个休息点，那就是整个下周初有可能会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汽车补贴，那是在整个周末的时候，商务部、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啊，这个细则也是明确了补贴范围和标准，符合要求的可以享补贴7000到10000。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啊，包括你是个设备更新啊、以旧换新啊，你得给补贴啊，给了补贴来看，那才能够去落实。当然，根据补贴来看，7000到10000能够刺激多少这个置换的？我就应该能够带来一定的增量啊。当然这个补贴的资金说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总体是按照6:4比例来分担，如果按照正常就是再拆分，就像东部省市按照5:5分担，对吧？中部城市按照6:4分担，西部城市按照7:3来分担，也就是说按照整个地方呀，你得分担一个3-5成啊，根据这个东西部，对吧，来进行划分。但是问题是你地方负担的有钱吗？对吧？东边的很多一些倒还好一些，你说西边的有钱吗？对吧？不管有钱没钱，我觉得多少还是能够带来一定的增量的。其中华泰证券说是本轮说给出一个预估，说是本轮政策覆盖约是1800万辆存量乘用车。记住啊，他说是覆盖这些，不是全都更换，这里面它有一定的比例啊啊，说有望带来可观的增量。它按照整个符合车型30%-40%在年内完成更新替换，可增加约170-350万增量销售。30%-40%更换，3辆里面有一条更换，你是不是有点太过高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口袋里的钱了？那光大证券说是预计汽车以旧换新有望带动100到200万去增量。那我个人觉得100万左右或者100万以内可能更符合现实一些啊。但是不过哪一个吧，多多少少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定的增量啊。所以说我觉得下周初啊，还是可以先看看这个，我觉得市场看看市场的反应。但是我觉得啊，如果活跃可能是短期活跃为主，想走持续，我觉得可能仍然是勉强。这是这个以旧换新的休息。那说到汽车来看，那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周末的一个事故。哪个事故呢？就是一辆问界 M7 Plus 在山西运城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4名3人是遇难啊。这个因为这个周末也是发酵呀。那问界是声明称，事发车型是入门的非智驾版，未搭载华为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而是博士方案。那博士方案也是甩锅，说是他的这个 AEB 的工作这个范围是在四 84-85 啊，这个每小时千米，而碰撞时的是到了115，这个时速已经是远超这个博士的 AEB 的一个触发区范围啊。这个最后看这个过失水回哪嘛，但是至少对吧，这个小塞啊，塞里斯这个下流珠肯定会受到一个干扰。另外，因为这个事所去引发的整个智能驾驶来看也会一个波折，但是这种波折它不会阻碍智能驾驶一个大势发展大趋势。那这个结合下面一个趋势啊，下一个消息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啊，周天这个李强啊是在2024年国际这个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调研又提到，说是要深入落实老大的这个精神，梳理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对吧？说是促进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升级啊，说。我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啊，在市场竞争开放合作之中形成领先优势，要继续努力把优势保持住发展好啊。所以说还是结合这个事故，结合这个李强这个去表态来看，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智能驾驶的发展大势所趋不可逆啊。按照我们之前这个王朝福所说的，对吧，新能车是上半场，下半场是智能车，这个的确是这是如此啊。但是短期我就想炒起来可能仍然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就像刚才我们喊的一些驾驶事故而言，当然这个就想跟这个华为高阶智能驾驶没关系，但市场你不可避免有可能会往这去反应 啊但是智能发展的大势是挡不住的。所以拿这个休息面说一说一下，中长期不有低估呢，但是短期啊，我个人觉得是炒不起来，或者说即便偶尔轮动来看，可能更多是轮动的层面，这是这一个。能说到这个，既然汽车再说一个休息点啊，也是汽车，这个就是在28号的时候，对吧？这个李强，对吧？你看人家很忙啊，说是在北京会见了这个马斯克，对吧？这个马斯克啊，怎么意思呢？他原定是本月21号到22号要访问印度了，然后说是太忙，特斯拉的业务繁忙，太忙了，没时间，没去。结果转头来了咱这边来看，对吧？那这个有点意思啊。那到这种来看，到底是为了通过这种见面来施压？这个印度啊，意思是多给一些优惠呢，还是其他的呢？这个咱先不管，那至少咱的态度给出来。那像这个李强所说的，说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始终向外企企业敞开，对吧？中方是言出必行。等等之类的一些说法，对吧？简单来看就是咱开放姿态拉拢优秀的外资企业，你买不买单看你了，你要不买单我们不求着你，但如果你愿意来我们也给你享有的去支持，对吧？当然特斯拉现在也是面临咱们国产新能车的一个全面去竞争，但是你在竞争而言，就想说很多一些市场，包括你像智能驾驶或其他来看，可能更多还是需要它些辅助去引领嘛。因为目前整个智能驾驶一个是它，一个就是华为的嘛，啊，这两个是更为，对吧？当然特斯拉按照我们所说来看，按照很多说是比华为这个有领先去超越嘛，但是至少从整个智驾系统而言，这两个还是就想说，如果是智能化智能驾驶去炒的话，可能更多这两个来进行引领啊，这是这个吧，稍微说一下。然后再说一个休息点，那就是七部门引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促进矿山安全发展的指导意见，说是到2026年全国煤矿智能化产品这个产能占比不低于60%，智能化工作面数量占比不低于30%，智能化工作面的常态化运行率不低于80%，也就是矿山的智能化，对吧？接下来也是一些具体目标来看，那很多一些这种升级啊，设备更新更换吗？那对整个智能化设备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促进啊。相关个股，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挖一挖。这是这个啊，其他休息的不多说了，说一下外盘吧。外盘是美股是收涨啊，尤其纳指涨2个多点，但是跟咱没关系啊。A507指是收跌，是微跌啊，是微跌呢。当然注意一下，美股南面是英特尔是大跌近3%啊，因为它的一季度收益是令人失望啊，而且并对第二季度的业绩预期是保持具谨慎。那这个带来的就是跟整个国内呢，还有英特尔相关概念个股，我觉得也得去注意一下。这是整个主要的消息面啊，应该说消息面来看有不少啊，但是对整个短期市场影响的可能并不多，或者大势层面影响的并不多。然后说一下整个行情嘛，行情下周只有2个就业日，之后就是5天的五一假期。注意啊，股市是5天假期啊，可能大家的工作日是4天。所以说股市对吧，5天假期，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先说一下节前吧，预计是平稳分化震荡为主，也就是接下来这两天想继续反弹向上，我觉得不容易啊，因为在向上可能短期的获利盘更容易去释放，但是直接回 倒也不容易回升啊，因为周五的上涨有带出量呀，那代表很多信心以及踏空的人有点着急啊，所以说如果有回踩的话，踏空者他会在低位承接住的啊，所以说节前预计是平稳分化震荡为主，乐观的情况那就是最后两天啊走一个冲高回落呀或冲高震荡呀，能不乐观呢那就是直接分化震荡，这个看明天早盘的强弱啊，确认即可啊。再说一下节后，节后个人反而是有一些疑虑啊，因为短线的这个反弹有点。反预期的预期啥意思呢？就是大家都担心四月底的业绩雷，然后你看看很多个股来看，结合整个业绩预期，包括个股大跌，是在四月中旬是杀得最猛。那但而对四月底过后的五月份呢，就是大家却普遍有预期。那然后呢，市场也是提前去反应，但也正因为这样的预期来看，五月份一旦走不出大家所期待的高期待，那希望可是逐步变成失望的。那到时候意味着什么咱就不多说了啊。当然五月节后的五月初应该问题不大啊，只是如果节前过一致偏一致的话，也要注意提前防范预期的预期。所以操作方面我觉得不用纠结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啊，我觉得不用关心这个，对吧，以个股自己的心态为主，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参考即可。也就是说，当然补充说一下，尽量是中短思路啊，中长期呢我就现在别多想，因为五至六月份会给你更好的机会接近啊，注意一下吧。然后持仓的数据简单看一下吧，本周末的平均持仓是多少呢？66.9%啊，上个周末是68.6%，也就是说相上个周末是下降了1.7%。而这66.9%来看，根据我们这两年统计，也是一个偏低的一个持仓水准。按照这个参考而言，就是市场啊风险不大啊，风险不大。按照目前来看，如果市场甭管是这个分期之后或者节后吧，对吧？因为要希望变成失望来看，还需要一段时间了。那按照目前，我觉得3100还是有机会去搞一下的。那按照以现在整个量能，对吧？如果再过个3100啊，对吧，这个很多想转度的人，对吧，再去释放一下，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嘛。但是当然后面危险注意的是后面的事，至少根据整个持仓数据来看，我有短期如果有分期震荡，应该说都不用去担心啊。简单说一下好了，这就是今天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周一的午休盘点再见。